哦，讲102页，我们刚刚讲到哦，用这个金子藏在土里面做譬喻的哈。那如果只是从这个唯识中的解释哈，就把金子比喻成所谓的真如法性或是无漏种子，导师认为是不够圆满的，因为依他起本身就具二分的哈，并不是清净的，是属于这个所谓的真法界那个层面哈。那接着下来有一个是庄严经论啊，应该说庄严等论的哈。那这句话呢，我找像注脚218哦，并不是很明确的哈。那我是举这个大圣庄严经论，不过我后来看到导师在大圣起信论啊，不是摄大圣论讲记里面有提到一样的话了啊。那我就借由学院编的这个。摄大圣论的讲记的讲义的哈，就如同荧幕上这边啊，或许我之后会把它补上。那他们那在讲义里面，他是举了一样是大圣庄严经论，不过他是卷12哈。那他的文是说，问曰哦，问嘛哈，就凡夫菩萨二见云何显示的哈。那他的记诵的记嘛哈。复真实见不实因之是凡夫嘛，见实复不实，这个是菩萨啦。那导师是认为他应该是依的这样子誓愿嘛，凡夫无功用，不见真如，不见真实相，菩萨无功用，见真如。无功用就是不用去修行，不用特别的去关注观或是修行，自然而然就是见真如。那不见这个不真实相，那凡夫无始来都是杂染，自然而然他看到的就是杂染，他不会观到所谓的真如实相。那接着下面导师在摄大圣论讲记的469470这边提到了，他就是解释摄大圣论，就是此中有多颂，就解释这个颂了。诸凡夫复真一向显虚妄，诸菩萨舍妄一向显真实，因之显不显，真义非真义，转依即解脱，随欲自在行。那导师这边的解释就是说，这两个偈颂是出自大圣庄严经论，那就是我们在讲义102页这边的。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凡夫无始就是虚妄杂染嘛，隐覆真理，所以一向都显的是虚妄不实的偏计所执性，没有办法见到真实。那菩萨呢，是于一切法舍离的虚妄，所以他一向都显示真实不虚的圆成实性。如果导师我们这边呢，我们看完这一页了哈，102页这边导师这个文是如来一向显真实的。那个人在注脚218是比较偏比方看偈颂就好了，看偈颂哈。注脚218的偈颂这边嘛哈，行处一切处，无非一切智嘛哈，犹断一切习实义我顶礼，就是说如来的断习圣功德，就断烦恼习的哈。那第一个偈颂是利益众生事，随时不过事，就是很。众生需要的时候就去救助众生，不会人家都事情就解决才去帮忙，就是不过时嘛，所作恒无谬，不忘我顶礼，就是认说如来是利益众生都不会忘记。那这刚好是跟我们相反的，我们可能就是因为自己烦恼或者因为懈怠就不想去帮助众生，尤其是那个很讨厌的人，你一点都不想帮助他了。那第三个偈颂是昼夜六时观一切众生界大悲具足故，利益我顶礼，这是讲如来大悲圣功德，就是六时就观察众生哦。那众生没有升起善根的，就让他升起善根；那一升起善根，令这个善根增长。所以时时都是观察一切众生啊，因为大悲具足故的哈，大悲具足的原因呢。好。好，这个是说明这个 庄严，就导师这句话个人是觉得的，就是一切众生一向显虚妄，如来相显真实。或许这段文有可能是古德，古德用的，那导师不知道在哪里看到了，再看看。原则上是从这个大圣庄严经录里面是可以看到。好，我们接着看前面讲，一样是在说明这个经啊藏在土里面这个譬喻的，来说明说这个依他起具有二分，就杂染清净。我们接着看为本文，算是第五行，依他起具二分，杂染跟清净嘛。那本论就说阿赖耶是有绝不绝恶意，那这种思想本是出于大圣经，但呢像成为师论比较偏向和倾向这个说些有戏的说思想，所以他就不再说依他起具二分，不再说杂染清净心不成，但说杂染生杂染清净生清净。那忽略依他起具二分，那到底怎样从杂染转成清净，或者说将杂染的成分转成清净，这个就是圆成实性。可是他比较专说转去杂染的依他升起清净的依他，他并没有特别讲说转去杂染成清净那个层面。那清净的依他的种子跟现行都是生灭有为的。我们接着看103，不能与无为无生灭的真实相起，就相同了。那这次以为体用分别即精，就是讲得很精细很就近的，这个是就是像唯识宗或是成唯识论的主张，就是有为是有为，无为是无为，所以杂染是杂染，清净是清净。可是老师说这样子的分别实际上是比较倾向说一些有戏的大圣论，那跟大圣经或大圣论就其他的就像我们本论一样也不见得是这么诠释的。本论的觉不觉意呢，就是染净的根源，不能看作在心之外的，也不能看作唯识中的种子，就无就是有肉种子阿赖耶识没问题，可是无肉种子到底是在哪，它是依附在阿赖耶识，可是它又不是跟阿赖耶识一起的了。如果你是唯心论者的话，基本上都是归唯心嘛，所以这个染净的根源不能看作心之外的。那接着就又在解释的，不觉得虚妄杂染法是以是就妄是为性嘛，觉得清净法以智为性，这就说明了生死杂染法以无明住地为本，那解脱还灭是以智慧，就是如来藏里面的称性功能为本，就是无漏的潜能啊。那因为本论就是将觉不觉意归到所谓的阿赖耶识，阿赖耶识的根源也是所谓的如来藏，所以它本身就有通这两个道理。那人王经说最初一念是生得善生得恶，善为无量善本，恶为无量恶本，善法是以善为本，恶法以恶为本，那善恶就是有漏跟无漏的差别，与本论的中义相合。那这句话呢在我们后面106页事实上也是有的啦，就这句话就最初一念。那目前个人也是没有找到非常一致的啦。那如果在注脚221的话，就是众生是出一念是意识目识的，跟就是非有跟非有，不是就是有情嘛，所以生得善生得恶，那就是这个内容。好，那我们接着看接着看下来，接着开始就要像标题一嘛，就是这些所谓的 依他以通染净这样的思想，导师有提到大圣经或大圣论，那事实上在声闻学派不见得都是比较偏有部的系统，就是有漏归有漏，无漏归无漏，简单的说啦，就开始要诠释佛法的一些名相了。那我们接着看哦，本论名觉不觉恶意哦，觉就是指本觉哦。那这个本觉呢，我们如果是新的一份讲义是有的啦，反正后面会再讲到啦，这个本觉到底是什么意思。那这边讲本觉就是呢本来具有的智慧性哦。注意这个性哦，智慧本来具有智慧跟本来具有智慧性哦，这个不太一样哦，其实有这个智慧的潜能呐、啊、哈、哦。那导师这边括号里面提到嘛，经部的熏习说哦，被唯识中所取哦，就是唯识中采纳了这个经部的熏习说，那这个熏习是心熏的，就是如同无漏种嘛，无漏种是怎么来？就由法界等流闻熏习而来的哈。那简单的说哈，接着最后一行啦，就是说本觉哈，跟不觉或觉跟不觉呢，事实上声闻学派也有这种类似的道理，就本来具有这个智慧性，那不见得跟有部一样一致。那这个所谓的心熏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注脚的三个二啦哈，二二二哈，在色大声论讲记里面，色大声论讲记，唯识家主张唯有现在，不承认未来时有，他怎样的解答这个问题？那在呢，瑜伽师地论的本地分，或是庄严论等，主张有本有的无漏种子，叫本性住种。那这是采取经部本纪，就是经部本来的主张啦，本纪嘛，还有化地末纪，化地末纪就是化地派他之后在分化之后的比较不是主要的主张了啦，所以叫末纪嘛。也就是呢有部未来法的现在化，因为他不承认未来时有嘛。那本论的见解就是色大圣论的见解，本有无漏种不能成立，因为在色大圣论里面他不承认所有本性住种和本有的无漏种，所以本论的定义呢，内种必由熏习而有，没有熏习是不成种子的。那无漏种是什么时候熏成？论主不赞同本性住种，就本有的无漏种嘛的主张，所以采取了经部的思想另辟路径，就别说了，建立熏习闻熏习的心熏说，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熏习，就是他采取的经部的思想熏习，采取经部的熏习说，不过他这样认为这样的熏习不是过去就有，而是新的了，新的才有新熏的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04页开始就要解释这个其他部派哈，其他部派里面关于这个觉性呢，本觉嘛哈，本觉导师这边前面讲就是本有的这个共智慧性哈。好，接着呢，先举例的哈，就如声闻学派中有利本性清净的相续一心叫觉性，这个如果还有印象讲这个呢，是让我们前面在44页也有提到了，或者等一下看注脚也有提到。第一个先讲的所谓的性性本净一心相续论，所以这样的主张事实上就跟说些有不一样了。那第二个呢是道是无为，这个也蛮特别的，看一下。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注脚223好了。那注脚223的刮符一啊，刮符一这个在我们前面44页的注脚102也有提到了。我们看一下这几个算是可以注意一下的。 心性本净课程所染，这个很难去了解，所以是大小圣或是空有中他们争论的地方，争论点。我们直接看下，在下一行有不解说嘛，这个我刚刚有提到，心呢有善不善无忌三性，那无忌呢是心的本性。刚出生的时候，就佛教讲的生呢，并不是我们从母胎出的那个叫出叫生嘛，就父精母血合合的那个刹那，就是这一期生命的开始叫生的，所以出生还有命中这些呢，还有呢善不善心所不生起作用的时候，心都是无忌的，所以这有部的主张。那与善心所或恶心所相应，就成为所谓的善或不善心。所以相对于这个无忌心的本质是无忌来说，善不善心都是属于客了，客人的客性。那从心的相续是不善心所所染，说心性本净课程所染，所以并不是呢不善心的自性也是清净无漏的。所以他们在虽然也有就部派佛教声闻学派有讨论到所谓的心性本净课程所染，就有部而言是因为心相续那心相续只要善心所或是不善心所都没有起作用的时候，相续的心嘛，这个一相续的心都是无忌的，所以说它是清净的。那最后一行呢，声闻中的那众部分别论者，以心的觉性是本净，觉了性的。如果觉性嘛，这个是就是了知的这种特质，就是心可以了知外界的这种觉性，这我们后面也会看到的。好，接着呢看瓜佛二，瓜佛二是在唯识学探源。这边呢有几个啦，就是划线的一心相续论，还有一个是分别论者，还有一觉论，这几个事实上可以看作是一致的啦。那这样这个的解释就是要解释这个大众分别论者，就是以心为觉性。好，那接着看瓜佛二，一心相续论者，虽然在论中没有明白说是分别论，那前面应该有些文的，就是要看前后文了，就是这个论文到底指的是婆沙还是诚实论，这个要再确定了。我这边只是解释说，先解释文脉了。那简单的说，这个他的心性是无别的，与分别论者是完全一样。那意思是什么？一心相续论的主张是什么？这个心的相续中的染心或是不染心有不等，说是体性个别嘛。那刚前已经看到了，有不他认为是有善心不善心嘛，还是有无忌心，所以有不是这样。那分别论者是认为这个心性是统一的，统一的本净心性，依诚实论的解释只是觉性的。这个请大家先大概有这个印象，我们之后会看到类似的文了。就眼识也好，意识也好，有烦恼也好，无烦恼也好，人知人觉的觉性并没有分别，这个叫觉性，就是一心相续论。那在婆沙大毗婆沙的论的卷是一，还有觉性是一论，是一论者。那事实上也是分别论者一心论的译名，从它的前后觉性是一，可以看出与一心论者是同样的。何况诚实论还说明本净的心性就是觉性嘛。那把一觉论、一心论者、分别论者思想综合起来研究， 他们是从所谓的心是无限差别的生灭中发现内在统一的心性，这个就是所谓的觉性，觉性就是本净的。好，接着一样是在唯识学探源，就刮胡山。那这边是从所谓不败佛教去看关于心性染净的思想有三个系统，但心通三性论者是后期的，心通三性论者是后期，大乘佛教似乎没有这思想，这是 有趣的，心通三性，不是有部吗？好像这事实上是蛮有趣的啦，一般会认为是有部也是比较早的嘛。我们先看这个表啦，那最左边啊，最右边是心通三性嘛，就是善不善还有无记嘛，那讲的就是说一切有部的经，说一切有系的经部还有有部啦。那心性通心性无记加就是有部还有独子系还有分别说系，心性本净加有分别说系还有大众系，所以可想而知的，虽然说有部，我们知道有部有四大论师嘛，可见它不是每个人主张都一样，所以它虽然心通三性，可是心性是无记，这个也不一样，而且独子系也说心性本净，可是也有说心性无记的，就分别说系的。好，那接下来这下面这段文呢，事实上我们之前也有看过了。大众系呢，不像有部这样子成立三性，他认为是无记法，就是他们认为心没有无记法，所以认为一切法不是善就是恶，只是程度上的差别，没有中容性存在，就是没有无记法存在。这一点不但与心性本净有密切关系，还影响到未来之后的了。那像有部的主张嘛，因通善恶果为无记的业感论，在不利无记的见解上就是有大大的不同。这个不利无记呢，这个出双线呢，应该要改成那个，这个应该是大众系的主张啦，就那个应该把它改成虚线啦，会比较一致一点齁。就不利无记是大众系的主张嘛。那分别论者的心性本净齁，也与大众系不同齁，他是承认善恶无记三性，可是又建立心性本净。齁，这个又不一样齁，这是很特别的。那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呢？就讲觉性，我们看我们本文的，就是声闻学院派讲觉性，或者有些主张呢，不见得就是跟有部一致的，有部一致的。所以唯识中偏有部的思想，将依他起偏杂然说，导师认为说这个不符合大乘论或大乘经的意涵，或者不见得就符合了，应该不要那么直接说不符合，这不见得就符合大乘经或大乘论的主张或是意含义的。好，这个是第一个是心性本净一心相续论，第二个就是小 B 啊，道是无为，这个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看过了，这个也是蛮特别的，接下来这几个主张也是很特别的啦。又如有主张道不可坏，那坏就是变异嘛，所以道不可变异，那这是说道是常住不变的。又说道不可修，因为道本来是常住嘛，本来常住就不是休息可以让它升起新的升起嘛，那道不可能因为修而升起，绝非呢，这个意思就是不是从闻思修等升起圣道，所以就说道是有福德所成而显的了。那修行布施持戒禅定等可以使道显现显发，可是它并不是心生的，所以道是无为。那这个呢，我们来看一下了，这个主张看一下注脚224，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看过了，就是我们知道那个大众部是有九个无为，九种无为嘛，所以 道地是无为。那我们看一下注脚224，刮补一呢，我们先看婆沙啦。婆沙里面提到是有余父子，就有其他人另外有这个见解的。基本上在大比婆沙论说子的某个很就是某个程度来说，就是说他们是这个主张不正确的啦，就用子嘛。那道是无为，就是分别论者，所以这个可以知道是分别论。比作是说嘛，唯一无上正等菩提常住不灭。那随彼彼婆出现于世，能证者随意，所证者无别。可是这个他的道就有点是这个无为法，这个蛮特别。那他的譬喻就很容易懂了，就像有一龙像嘛，妙事庄严，庄严的很，就富丽堂皇，或者他上向上盖身上带很多璎珞嘛，所以有很多人次第成玉嘛，就搭成或者做这个像，可是比龙像呢前后是一的，所以道是没有改变常住的，他用这样子来做说明。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在刮福二啦，刮福二实际上这是义部中伦论啦，不过是真谛翻译，它叫部之义论，这是分别部者之是之义本，就是这样的主张啦，苦是非因嘛，苦不是运，一切路不成就，一切有为法，相待假故立名为苦。那这是他的主张了。那无人功利无非是结识，一切所得先业所造，增长因果人生业，一切诸苦从业生。所以这个有点过去已经造了，那这辈子这现世只是在增长这个因缘，让苦现前。重点是后划线这个了，圣道由福德得了，那圣道非修德。那这是所谓的分别部的。那刮福三一样了，这说假部如果对应这个真谛所翻译的，就是分别说部了。那玄奘大师翻成说假部，本中同义嘛，说假部实际上是从大众部所分化出来的，所以本中同义这个就是跟大众部有义相同的主张了。本中同意就一样啦，苦非运嘛，十二处非真实，这个就是对应刚刚看的，感觉上玄奘大师的好像比较好理解嘛，十二处非真实，一切路不成就。那诸形相待辗转合合，假名为苦，一切有为法，相待假立故名为苦。无是夫用，等于说没有人实际上没有办法有实际上的作用，无非没有非实死，就是不会恨死，无非实死。那一样是划线那个部分。好，我们看刮福四的导师的解释的，我们看导师的解释会比较好懂，就是这几个都是相关的。道体是常真常本有的，平常说修道并不是说修的一种道，道是本有，只有只是借只能借由福德为因缘引发显现而已，这是就解释圣道由福德得。那为什么只说由福德来显发啊？须知呢，大众系是重视智慧的，他们说唯慧能得解脱，故唯慧是道体，道是无漏常住，慧也就是无漏常住。所以凡夫呢，我们接着看下来，凡夫根本不会有智慧，有漏的施者不是智慧，慧是施者的道理，可是有漏的施者不是智慧，只是受想等心所的活动，假名为智慧。 要说智慧就是无漏道，本有的无漏道既就以智慧为体，显发的时候当然不是智慧，因为凡夫上根本没有，只有用这个福德力量来显发，这是后代增长思想的一大渊源。请大家注意，这个为什么导师在大圣啊，我们这边的大圣起信论会引什么道是无为，那圣道有福德德，实际上这个都是有根源的嘛。因为大众希将的主张成为后代增长论者，把它建立在增长心中，就是所谓的无为的道体啊，那这个就是有相关的。好，那我们看回本文了，就是从前面讲道不可坏，道不可修，乃至这个道是无为，这些实际上就是偏这个大众系，这个思想是偏大众系的。好，那我们接着看回本文105页。那这些呢都与唯识中有为的无漏种子无漏松圣道不同，因为它是无为嘛，我们刚举例的道是无为嘛，道是不可坏不可修，都是跟唯识中的有为的无漏种子无漏圣道不同，但与一切大圣经说道是真常说心性本净与本论的思想相近。刚前面第一个举例的是心性本净的一心相续论，不管是大众系或是分别说系，他们都是认为心性本净的。所以导师就是本论的思想并不是只是解释大圣经，实际上跟说一切声闻学派的一些主张有关系的。那唯识中贫破本觉，那以为呢，假设众生有本觉，那为什么人是众生不是圣人？这样的主张等于说木材中有火的极微，就是很火的很最小最小单位，那为什么木材不会自己烧起来？那就试问嘛，众生有无漏种为什么不成圣人？假如说这还是前人还没有生现行，那么本觉也还是本，还没有开始。这个呢我们后面就会解释本论说本觉是，如果只是说本觉本来就觉悟，等于说众生是没有修行次第可说了，所以应该说始觉。那始觉是依着本觉而说的，那个我们应该是下礼拜应该会看到了。好，那前面讲的是属于声闻学派，主要是大众系的了。大众系是跟增长唯心的思想是很接近，就如同我们刚刚在注脚224看到的。那接着是讲所谓的大圣经的，那旧义的人王经说到自信清净明觉萨婆若性，萨婆若就一切自信嘛。众生本业是诸佛菩萨本所修行，那心意即说自信清净明本觉性，即是一切佛即是诸佛一切自智，由此得为众生之本，就成为众生的本啊，亦是诸佛菩萨的心本。所以这确指不生不灭的觉性为本觉，众生由此觉解的特性那由此修行成佛的本因呢因为有这样子的觉性或解性有这样的特质呢，这种潜能呢，所以众生才有办法开始修行乃至最后成佛。那这个呢先看一下注脚229，我觉得注脚229应该要依赖这里的就是106页这边。那在注脚229这边呢，106页，那起信论呢立觉不觉恶意，因众生的不觉影响于觉而说始觉，所以这个我们之后会看到的，因众生的不觉 影像于觉，就朝向于觉悟开始要修行嘛，所以叫始觉。始觉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生死杂染，或者知道我们的无明要去改变嘛，所以开始修行，这个叫始觉。其实觉体本来如此平等不二，所以本觉还有始觉的案例可说是非常特殊。那因与法界体性无分别经有关，点点点，经说是经，就是这个心啊，是心啊，就一切自心，如实解本始平等，本来跟开始是平等，与起心论的本觉始觉平等不二相同，只是用解而不是用觉的，如实解嘛，本始平等，理解了解。那在上所引的经文中，或说解，或说知，或说觉，或说觉知，或说觉解，或说解知，那无以这三个，就是觉还有解知是可以通用。所以在我们前面讲105这边嘛，这个觉解就是一样的，是开始要修行觉嘛，或是解，基本上是可以通用的。好，那我们再看到106，好，前面已经从所谓的声闻学派应该是大声就应该大众系为主了，那接着以所谓的大声经，好像人王经，那心意就意这个倒是有对应到这个明确的文的齁，就是注脚225226齁。我们看106页的第一行齁。假设如果不是局限在说界有系的主张了齁，从大众系以通大圣经齁，这并不难解释的齁，不难理解的齁。就是说本论为什么成立的所谓觉不觉意，为什么阿赖耶识是依着如来藏而有，而且这个阿赖耶识是不生灭跟生灭合合，那这个是有觉跟不觉意。那如果同前面讲这个道是无为，那因为真常系就是把这个道是无为法全部归设在所谓的真常系嘛，真常这如来藏心，如来藏心它就是无为法清净，而且又包含了这个修行的潜能，修行的潜能就是所谓的这个有这个觉性的。好，这个导师就用这样来说明，就是说说一些有戏的，就是说一些有戏，借着这样根源的话，我们可以理解唯识中比较偏说一些有戏。事实上在导师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就是说如果你们对说大圣的起源并不是突然间就有的啦，它一定是跟前面的思想有相关，慢慢的阐发嘛。那大圣起源有很多原因，其中像因为佛已经入涅槃，而且离佛弟子有一定时间了嘛，所以慢慢的已经追念佛，把佛的比较强调佛的功德，无量的功德，无边的功德，无漏的功德比较强调，所以大众系就比较偏佛身是无漏嘛，佛因一因可以满众生的，就是一因说法众生都可以理解，或者是说佛所说的皆是有意义的，这个在刚看到的一部中论论里面都会强调，所以大众都大圣的兴起呢并不是单一个元素啦，导师认为是时代的这个趋向。那大圣法的思想，大圣经，我们在讲性空大圣经或是真常为大圣经，这个就是要清楚的话就是看那个时候印度佛教思想史那本书啦。导师实际上大圣兴起的时候还有声闻学派并存的，那时候刚开始还是有，所以是相互影响，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唯识中会受说界有部的影响，或者是说为什么会接受经部的熏习说，都是要解释经的内容，那 有摄取嘛，摄取之后再适应他们的主张，所以有些改变了。好，那我们接着看106页这边了。第二行，阿利耶士，那还是回归到那79页这边的。阿利耶士是不生不灭，还有生灭同一，因此同一中含摄绝不绝恶意嘛。我们说绝就是如实了知诸法实相，就真如法性，不觉就是不清楚不知所谓的真如法性。那由此恶意能摄一切法，生一切法。那前面说真如还有生灭二门，个人总摄一切法，这个在注脚227的这个前面啊，那个显正义嘛，显大圣正义。显正义者，一心门有二种，一心法有二种门啊，一者心真如，二者生灭门，是二种门，皆各总摄一切法。那为什么呢？此意云何？以是二门不相离。那我们看为本文，前面已经说这个所谓的生灭真如二门，各人总摄一切法。那现在这个生灭门中又说绝不绝能摄，能摄一切法，能生一切法。那因为这个绝不绝是相待安立，就相对安立的。说到绝，说绝呢必定会提到不绝，所以这样子呢就可以包含了一切的染法。那说不绝呢也必然要提到绝，那不觉当然也可以兼摄一切清净的法，所以觉不觉个人摄一切法，而且呢依不觉意起诸虚妄杂染法，依觉意起种种的清净功德法。那这个与人王经说恶为无量恶本，善为无量善本异同。那这边就很清楚了，前面呢，前面这个103页这边有没有？老师，我本来看了也是觉得，好像不是很确定了，为什么跟本论的宗义是一致的，所以前后看就，这里就很清楚了，因为觉可以起清净法嘛，不觉就起杂染法，可是觉跟不觉并不是分开的，它是统一的，统一的这个就是或许这个是可以说是比较圆满的地方了。好，所以第一个是从相待安立，那这个标题这个可能要修正一下，是这个小写的 A 啊，应该是刮幅大 A， 那这个下面的小写 B 啊，应该是夸父的大 B 的齁，所以就是这个 ABCD 的下面嘛，下个层次齁，到时候再修改一下齁。那第二个就是 B 的话，就是依存而显，一个是相待安立嘛齁。那如约间接的说齁，不但依的不觉能生杂染法，也能生清净法义齁，法的清净法。一觉固然能生清净法，也能生杂染法义，因为离了不觉就不能显示觉，离了觉也不能显示不觉，所以觉不觉是有依存的关系。那这个我们应该是有没有拿到新的讲义了，这个在后面会提到了，就是觉呢不觉应该是从觉而说啦，因为有觉，有觉性才应该说有不觉才将来才有觉嘛，因为有觉才有不觉，它是相待而说的。好，那我们接着看下来，所以他们是相待而说啦。我们看结说，起性论说生死流转，好，还有解脱幻灭，是一的此生灭心都绝不觉而成立。以上是解释生灭心的体性。那个这个呢就是回应前面啊，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所谓的阿赖耶识，这在我们前面有提到说 是为了解释的齁。这边呢最后一行齁。最后一行是这样，是回应这个96页，讲义96页齁。96页齁，有没有刮胡大 B 这边，有没有本论为什么要说阿赖耶是有觉不觉而已齁。这边就是回应到这里齁。到106页，这个是互相参照的。好，接着呢，接着前面从79页开始是要解释这个心体嘛，79页，对。那我们在106页最后的最下面那个科判是第二个啦，是觉相。看一下，看一下这个层次。对，是解释这个79页开始是解释生灭心的初体，那接着要解释这个觉相，因为要解释觉不觉相嘛，觉不觉相成立生死杂染还有幻灭清净。好，所以从106页第二个齁，生灭心的第二个标小标题叫觉相。那觉相就先显示什么是觉体齁。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文啊，我先练一下这个文啊齁。如果有107页这边齁。就是所缘觉意者齁。为心体离念。我这个直接讲了啦齁。离念相者齁。等虚空界无所不遍，法界一向即是如来平等法身，依此法身说明本觉。何以故？本觉意者，对此觉意说，以此觉者即通本觉。所以接着就要解释所谓生灭心体中的觉性，所以有觉性就有不觉性嘛。那这边第一句话就讲嘛，说言觉意，觉是什么？心体离念的。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说在这一部论讲到心呢，心有静跟妄的，可是心跟念合在一起就一定是杂染虚妄的，应该有这个印象了。所以他这边就讲觉是什么，觉就是心体离念的，心没有虚妄分别的，就远离希望分别，这个的心体叫觉性。我们看导师的解释，下面什么是觉意呢？就不是别者，只是心体离念，远离虚妄分别的心体就是觉性。那这样的觉性呢，就是如来藏心，那也是众生心。众生心虽有这个虚妄分别念，就是有这样的杂染错乱的妄然，可是觉性本来如此，从来是不与妄然相应。但离念的心体要离虚妄乱世无分别相应性才可以显发。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虽然是生灭心嘛，虽然是杂染的这个阿赖耶识，可是它的根源是什么？如来藏心。那这边就讲了，就是这个觉性。那更明确的讲，就是说心没有跟虚妄分别，或是心离了虚妄分别，自然而然就是觉性的。所以我们有可能很专注的时候是就是有这样的觉性的，就是有这样的清净的这种潜能。好那我们今天算是到大上讲到这边的齁，就从前面开始的齁，这个从生灭心的这个体性去说明，这个一定要强调多次的齁，就是这样的生灭心呢，导师认为它并不是只是我们就是并不是只是杂染那个层面的齁，而且这个所谓的阿赖耶识有不同的解释的。就本论来说，阿赖耶识是依着如来藏心、如来藏而有，而且这个阿赖耶识是跟不生灭还有生灭的合合。 这两个意涵的、啊、就是在79页那个论，那个论本身，阿赖耶识心生灭，它一定就这部论的解释就包含两个层次，第一个是依的阿的如来藏而有，第二个是它是不生灭跟生灭的和合，所以这两个不要把它分开呀、啊，就是要把它合在一起理解。那这样最好的理解的方式呢，就是导师在我们讲义八十三页提到的，就如同阳光透过云层显现这种阴沉沉的光一样，所以阴沉沉的光就是阿赖耶识。那阿赖耶识它并不是直接等于洁白的阳光，可是它跟洁白的，它是又是根源于洁白的阳光，所以叫做不依不异嘛，就生灭跟不生灭和合，不依不异。那这样子的阿赖耶识有觉意跟不觉意，觉意就是说它有可能修行可以体悟真人，体悟真如法性的这种潜能。不觉意就是凡夫嘛，凡夫本身无始来就是杂染，虚妄杂染的成分多、啊、所以这两个都不能把它切开，不能把它分成这两个，不能如果对照来说，就是不能像唯识宗啊，就是阿赖耶识只有杂染成分，没有所谓的无漏的这个潜能，所以要把它合在一起说。那下礼拜呢，我们就从这边解释这个觉相了。那刚有提到一个，就是本觉时同觉不觉嘛，所以这边刚念的107页这个文是说始觉同本觉的。那导师这边有提到是什么，就如果同只是讲本觉的话是不用说了的，因为本来具有觉悟是不是这部论特别要解释的，因为有始觉才有从凡夫修行解脱的可能性，这个每个阶段都是属于始觉的。这个在讲义102页108页的倒数第三行。始觉呢应该是第三行108页倒数第三行，始觉呢不是从凡夫入圣时候开始觉悟，是众生发心到成佛经中当中的过程当中有不同的过程当中有生前不断的觉悟，这不断觉悟都叫始觉，这个是蛮特别的。那本觉呢，如果只是讲本觉基本上没有修行的次第可说了。另外一个是在讲义的三个一啦，一这边要讲的是误入的次第，就是说究竟觉就是觉到这个心的根源究竟嘛，那不究竟觉是没有觉心的根源的。那这边呢111开始呢导师是让我们直接先看标题B 的齁。这边我也是稍微的思维了一下，到因为这接下来这个文脉啊，个人是觉得是现在的这个样子的，不过我们上完之后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因为接下来导师在讲这个所谓觉不觉意嘛，究竟觉还有非究竟觉，这边下来开始就是从有违法生诸意念去说明。我们看标题这个刮符 B 的凡夫只能觉灭相生诸意灭，有为法是有四相嘛，生诸意灭虽然可以觉灭相，可是它不算是觉的。那接着翻一下，就是说接下来的在114页，那圣者是可以觉意相，这边的意相一样是有为法的生诸意灭。那这边所谓的圣者应该说有两个啦，不要说圣者啦齁，那我可能会再修改一下。主要是二圣的观智，二圣声闻缘觉还有所谓的初发意菩萨啦齁。这属于第二个阶段齁。 那第三个呢就看一一七啊，第一第一就是法身菩萨能觉住相嘛，身住意灭嘛，这个叫随分解觉的哈。那最后呢是一九，就究竟觉，是法云地圆满的菩萨可以觉身相。所以我们一般说有为法身住意灭，那这一部论他认为最维系的而且最难断的是反而是身相。所以他是照这个次第的，我是从111页到120这个切，就是说修行从凡夫来说是他能觉灭相，可是这个灭相是最初的，是最初的了。那在110页就是刚我讲的，始觉意者依本觉故而有不觉，依不觉故有始觉。所以说不觉就是跟始觉有关，那始觉呢是依着本觉而有，本来有这个觉悟的可能才有可能发心修行嘛。所以你看110页的导师的这个文啊，从本觉说，有没有你看到吗？就那个论文下面的解释嘛，从本觉说没有证悟的次第可说，从生死到成佛，从迷到悟有次第，是曰始觉，就开始觉悟来说啦。那我们前面有就这个前刚练的这边嘛，108这边说，觉悟呢并不是从凡入圣那一刹那叫觉悟啦，是说你发心修行，我发菩提心帮助一切众生修行开始，从凡夫开始发心修行开始，每一个阶段都有他的觉悟了，这个叫都一个一个都算是始觉的。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下礼拜要讲的内容，那这个就是解释觉不觉意的觉相。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请合掌。